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在中国失踪，北京大胆抓人，究竟是反映了中国政府依法治国、打击腐败的决心，还是暴露中共执法的黑暗与不透明？在全球睽睽目光下，北京会如何处置孟宏伟？在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最新报道。另外，在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也将就孟宏伟案进行深入解读。欢迎您加入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随着美中贸易战的展开，中国对包括液化石油气在内的3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导致从美国进口的液化石油气在2018年大幅度减少，到8月底几乎完全停顿。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2017年从美国进口的360万吨液化石油气，使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液化石油气供应国。但是根据市场分析，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在2018年头8个月降到仅仅100万吨，而2017年同期则是210万吨。自从报复性关税8月底开征之后，没有美国的液化石油气船靠岸中国港口。与此同时，中国转向中东地区来填补不足，从卡塔尔、阿联酋、沙特和科威特进口液化石油气。另外，中国官方媒体表示，在稳定经济的关键时期，仅仅靠对经济政策的微调，可能不足以摆脱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压力。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一篇社评说，中国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刺激经济增长。中国在星期一降低了对一些金融机构的准备金要求，这相当于向经济注入7500亿美元。不过，中国股市随后仍然出现大幅下滑，人民币汇率也进一步下跌。这次降准是中国今年第4次放松信贷，希望在陷入与美国的贸易战之际能够稳定市场。另外，台湾军方在星期二在桃园举行了地空联合作战军事演习，这次军演采取实兵不实弹的方式，目的是要测试台湾军队的作战实力，包括在击退假想敌、试图占领台湾空军基地的企图。台湾总统蔡英文陪同来访的巴拉圭总统阿布铎观看了军演。巴拉圭总统阿布铎星期天到达台北进行6天访问，这是他8月份上任以来第一次国事访问。他将在10号参加台湾的双十节国庆庆典。台湾与巴拉圭自从1957年建交，目前巴拉圭是为数不多的台湾邦交国。中国方面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并且从来没有放弃用武力夺取台湾。另外，根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在出席行政会议前被媒体问及马凯工作签证遭到拒签事件，这是否会影响香港国际形象时表示，入境处按既定政策决定，不会就个案做解释。他称做法是国际惯例。马凯是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编辑。他因为早前邀请了主张独立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演讲，而遭到港府拒绝续签他的工作签证。法新社提问，马凯只是一个主持有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参与的外国记者会演讲，个人与港独没有任何关系，为何因此不获续发工作签证？林郑月娥回应称，她不能够评论揣测。此外，继英国外交部、美国驻港总领馆、加拿大驻港总领馆等批评港府决定之后，欧盟在星期二再次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回应事件，指港府立下一个令人担心的先例。同时，以往极少批评港府的美国商会也发出了声明，指事件已经令外商忧虑，直斥任何压制新闻自由的举动都会损害香港经济地位和竞争力。而《金融时报》在社论中形容事件令人极度不安，这反映了香港基本权利遭北京不断侵蚀。此外，香港的6大新闻团体也在星期一到政府总部前进行抗议。 出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在回中国之后失踪的事件持续受到国际舆论的热议。而在另外一方面，山东平度老兵维权的抗议示威遭到了当局的强力镇压。目前当地局势到底如何？我们下面要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先来看看孟宏伟事件啊。身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也是中国警方要员，孟宏伟他在回到北京之后被中共当局给拿下，但是当局却秘而不宣，这导致了他的妻子在法国报警，并且向国际媒体来求助，可以说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国际大案。目前在这一方面，在北京有哪些进展或哪些评论吗？
这位身份非常特别的这个中国警方要员啊，这个在国际刑警组织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失踪，那么孟宏伟的妻子公开发声，中国当局呢就宣布涉嫌贪腐，对其进行调查，那么中国公安部呢就是在凌晨召集一个会议，表态拥护习核心，彻底肃清周永康流毒等等。那么对于孟宏伟是否卷入中共高层的权斗，猜测是纷纭。去年九月北京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国际刑警大会，然而一年以后就发生了这种戏剧性的转折。中国近年来寻求在国际组织中这个有更大的话语权。有评论认为孟宏伟事件显然是对中国国际形象的一大重创。孟宏伟妻子向国际媒体发声，有人呢将其与2012年王立军出逃美国领事馆，做一个比较。那么安徽前中国检察官沈良庆认为，他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啊，他认为黑暗，吞噬好人也吞噬恶人，作为人权迫害者，直到大难临头的时候才会想起人权和法治，这也是一种悲哀。那么沈良庆认为，孟宏伟被调查有两种可能，一是中共急于将他拿下，二是中共不在乎国际影响。但是他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举动。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实际上，假如他做的聪明一点，完全可以稍微等一等，比方说或者把他职务给先把他给换掉，把这个人给换掉，对吧？因为他毕竟这个时候他是一个中国官员派出去的这么担任国际组织负责人这么一个角色，他完全可以先把人撤回来。他这个中共倒是做的有点，至少有点蠢吧，要么就是太急了，要么就是做的有点蠢，有点不大在乎国际舆论了，让人给人这种感觉。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刑警组织的会费是大幅增加，孟宏伟呢成为首位中国籍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舆论担心国际刑警组织滥用红色通报，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这个中国官方所说的这个红色通缉令啊，那么成为中国打压异议人士和维吾尔人的工具。那么在美国的这个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呢，他们这个组织呢，发表声明，要求国际刑警组织重新审核孟宏伟担任该组织主席期间签发的那些红色通报，也就是所谓的红色通缉令。那么还有网民注意到，孟宏伟的妻子向国际社会投诉之后，北京就立刻宣布了这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在国内落马接受调查的消息。而维权律师高志胜、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以及还有很多这个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他们都失踪了很长时间，国际社会也在追问他们的下落，却依然是杳无音信。宇文，
好的，那么叶斌，稍后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也将继续来探讨孟宏伟的案子，那么也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继续，我想请叶斌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这两天在中国山东省的平度市连续几天都发生了退伍军人的维权抗议活动，而且局势还一度相当的紧张，当局出动了大批的警力来维稳。那么我们知道呢，今年早些时候在河南的漯河、江苏镇江这些地方也都发生了一些外地老兵还有当地的民众来声援退伍军人的维权活动。到底目前在平度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么与过去的类似事件相比，这一次在平度的老兵维权又有什么样的异同之处呢？
平度呢是一个县级市，那它隶属山东省的青岛市啊。那么这个 这次老兵维权事件呢，是以当局的暴力清场是暂告落幕。10月4号呢，有多名上访的老兵遭到当局雇佣的黑社会解访人员殴打。此后呢，来自其他省份的退役老兵啊，纷纷前往平度去声援。当局呢部署了大量警力，那么平度的全城戒严，警察呢将防暴车开到抗议现场。在高速公路的主要路口呢，都有警察把守。那么老兵们呢，也是人手一根木棍，严阵以待。那么这就与以往老兵抗议赤手空拳有所不同。警察的暴力清场过程中呢，与老兵这个发生了流血冲突啊。那么网络视频显示，有老兵受伤，被送往医院。也有老兵对在场的警察说：“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啊，那么警察呢？当时使用了催泪瓦斯，而老兵呢使用灭火器和木棍顽强的抵抗。一位目前仍在平路外围声援的老兵呢，表示，出动了这个大批警力，之后呢，那么他呢就这个从这个清场的现场呢跑了出来。那么这个在当局出动的这些警力当中呢，包括少数当地的武警啊。那么到那里参与维权的各地老兵呢，目前呢，都已经被强力驱散了。多数人呢被分散监控在一些学校的空房内。那么有伤者呢就被送进了医院。这位这个退伍老兵呢，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今天啊，他说当地的这个手机信号呢，被屏蔽，这个当时那些老兵无法把这个信息呢，传送出来。那么当局呢，现在呢是试图安抚，他说啊，但是呢缺乏诚意。他还表示，外地赶去增援的退伍军人呢，都被围堵在高速路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位在现场声援的维权老兵。
20个、30个，一组的都被分散了，完了搬到学校里头空房子里头。
这次有没有武警参加这个清场？
有几个武警，是他们当地的武警，就是说就那几个，平度市那个几个，6、7个、7、8个受伤的人有在医院，都在他们人民医院。
外地来增援的人也
都在高速路口上不来，援助的上不去，说呢里面都分割了。
上面有做没做出一些承诺呀？对老兵的这个利益表态呢？
有一些表态，但是诚意不行。这平度市的他们没有诚意，他们只不过能安抚多少先安抚多少。现在能出来的、能接电话的都是在外围了，里头还是在那个手机和电话还是打不出来，还是
就是说信号控制了是吧？
对对对，
那么在抗议过程中，平度市长、公安局局长、民政局长等官员呢到现场与老兵对话，老兵们要求警察先撤退再谈判，遭到市长的拒绝。而这位市长呢，在跟老兵代表们谈判的时候呢，也要求这个不能录像啊。那么当局派出的大批警力一度将老兵团团围住，我们看到从视频当中啊，部分老兵突出重围之后呢，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掌声。不过老兵们最终还是被当局分散送到学校的这个空出来的教室里面，由特警看守。今年，河南漯河、江苏镇江、四川成都等地呢，退伍军人大规模的维权事件呢，此起彼伏。主张组建独立工会的深圳家事工人声援团，也对平度老兵呢表示声援。
是。
家事工人维权得到了中国各地各界人士的声援，引起舆论关注。那么，各地还有 P2P 暴雷受害者，在中国11场期间呢，在维权。
好的，好的。好，我们非常感谢，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为我们所做的报道。因为我们现在的音频似乎有点状况，我们听不太清楚，但是非常感谢记者叶斌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继续我们轻松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个消息。最近诺贝尔生物或医学奖揭晓了，这是由日本京都大学的一位教授本树佑获得了殊荣，而这也是过去18年来日本获得的第18个 诺贝尔科学奖。所以平均算起来，21世纪之后，日本每年都获得诺贝尔奖。这个消息在中国引起了热议。那么日本自己又是怎么样来进行分析的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为您报道。戈兰你好。
宇文你好。
是，我们刚刚提到，平均算起来，每年日本从21世纪之后，每年就会出现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那么日本社会是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个成果？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原因的分析呢？
首先日本社会国民当然是很高兴，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奖呢比那个奥林匹克的这个金牌呢更有价值，更令人高兴啊。另外今年因为是这个是一个治疗癌病，这个免疫疗法治疗癌病的这么一个医学奖，所以呢在日本现在这个社会呢，平均是两个人里面有一个癌病患者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这是一个怎么治疗癌病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所以呢今年相对来说这个议论的时间也很长，因为现在这个治疗费来讲一个疗程虽然有很多人也未必是有效，但是一个疗程是至少要10万美元左右吧。那么现在很多人都在议论，就是说怎么样降低这个费用，使它这个治疗呢能成为一个大众化的一个社会一个福祉啊，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那么相对来说呢，因为过去正如你刚才说的，就是十八年来啊，除了去年这个一个英国籍的日本人拿的是一个文学奖以外，其他的18个奖呢都是科学奖。那么所以日本人平均就每年都有一个这个奖，现在这个高兴的程度呢也就已经不像以前那种狂欢的那样一个局面了，也相对比较冷静的来分析。那么这个分析呢，其中集中起来来说呢，就是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思维的一个自由性。因为有了这种自由，不仅是在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个科学的问题上啊，还有比如说在音乐方面也是一样，作曲啊什么的，都是有一种这种思维的自由性。这种自由性使得人有一种创造力，有一种挑战性。那么在具体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很多都这个舆论都关注到这次这18个奖呢。得奖者呢大部分都是日本国立大学的这个研究者。那为什么是国立大学呢？因为日本政府呢投入了很多的资金，就是每年都有很多拨款的。那么私立大学呢就比较不能够承担这种就是一种长远的可能是个无底洞的投资，也未必一定出成果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日本政府的拨款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包括他们得奖者在内都指出呢，就是也呼吁就是要重视这个科学的这个基础研究，不是说一些急功近利的这么一些情况。那也有些人也提出来说，现在的日本的年轻人呢比较重视，也开始重视一些商业的技术等等这些方面呢他们都认为说对将来日本这种获奖的情况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利，也可能不是这么长期的这么一直繁荣的拿硕果累累下去。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戈兰在日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看看专门负责协寻全球失踪人口、打击人口走私犯罪的国际刑警组织自己的主席为何也失踪了。孟宏伟在中国被秘密抓捕，他的家人在国外报案，中共官方的回应都为这起罕见事件增添许多戏剧性的发展。孟宏伟到底做了什么？中共将会如何来处理？国际社会又该如何看待这一案件的冲击和影响呢？稍后现场讨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与经济学者、时评人夏业良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Camera 3,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瀛，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在中国失踪，几天来事态的发展引发国际关注。那么在孟宏伟的妻子召开记者会曝光消息之后，中共当局宣布孟宏伟因为收受贿赂涉嫌违法遭到国监委的调查。中国公安部也连夜召开会议发布声明，称这完全是孟一意孤行咎由自取的结果，相关调查非常及时，完全正确，十分英明。曾经让中共自豪是第一位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孟宏伟，他为何成了中共整治的对象？那么在国际媒体和中国公众的睽睽目光之下，中共将会如何来处理孟宏伟？参与制造709案导致无数维权律师消失的孟宏伟，如今自己也被消失，如何来解读中共体制下的这种混乱怪象？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现场进行讨论。第一位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魏先生您好，欢迎您。第二位呢是旅美时评人、经济学者夏野良，夏教授您好，欢迎您。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魏金生先生。魏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您对国际刑警组织多年来有不少的了解和认识，也多次的到他们的总部去这个了解一些情况。那么这一次孟宏伟的案子，很多人说他是第一位在国际组织担任要职期间，因为中共的这种反贪风暴而落马的第一位官员。您怎么看待孟宏伟他的被中共的这个抓捕、被调查？
他可能是这中共的官员现在说没有贪腐的，很几乎没有吧，或者说很少。贪腐是个问题，但是他这回被抓，肯定不是因为贪腐。你看刚才你也念的那个公安部的那个，常务会议上讲到了这个，一个是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是这么说的，叫一意孤行咎由自取，那就说这事儿是近期的。最近发生的很严重的事儿，对不对？惹怒了上边了。还有一个说法，还有一个他们自己说，就是这次对他的抓捕非常及时，那就说这事儿是现在的事儿，不是五年前，是像他们有的媒体说什么周永康什么的，跟那个我想没什么大关系，也不是什么不仅仅是贪腐的问题。那么可能是他最近有什么事情，跟习近平或者跟上层的什么人，产生了冲突了。所以他们很紧急地把他给抓起来了。
夏教授，您也有同样的观感吗？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中共这一次如此大胆的、那么快速的就抓人了？
前面我也基本上同意老魏刚才说的啊，一个就是说肯定是最近有什么大事发生。传言呢就是说参与了所谓推翻习近平的这个政变。这都是传言了啊。
对。
这个，但是呢，我想有一点就是中共的官员现在都没有安全感。 无论你是中央委员啊、候补委员还是政治局委员啊、都没有安全感，甚至常委可能都没有安全感。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他可以随意的来，比如说跨境抓人啊，连外国籍的公民都可以随便抓。那么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机构的负责人，他可以这么随意的让他消失，大家感到很震惊。假如说是联合国秘书长由中国人来担任的话，啊，那突然联合国秘书长没有打招呼就不见了，
就是
啊，然后说什么代表他辞职。现在那个很多机构都有这样一个规定，联合国就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辞职必须在他就职期间，在那个就职所在的场所提出这个辞职才算有效。如果他回国期间，回国探亲了、看病了，突然提出辞职，这种辞职是不被认可的。
为什么不被认可？
因为有可能回到所在国，被所在国的一种权力或者势力所左右。
是。所以刚刚二位也都提到，现在的中国官员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感。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消失，这是很多人从孟宏伟的案子里面得到的一个很大的结论。但是不可否认的，这个案子的一些发展确实也让人觉得非常的特别，特别是我们看到孟宏伟的妻子在法国召开记者会，也有人说他是这个中共官员这个有史以来第一位有家人这么高调的来这个营救他的这个丈夫。那么我不晓得二位是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发展，也有人把孟宏伟案跟当年的王立军案来做一个对比。我想先请夏教授谈谈您认为这当中有什么样的异同，那么孟宏伟案子他的家人的处置方法处理方法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有一个稍微类似的方面，就是当年王立军是逃往美领馆，
对，
而这个孟宏伟的妻子呢，直接向巴黎、向这个外国记者开发布会，这个都是求助于西方，而不是求助于朝鲜或者越南或者俄罗斯，是吧？所以说你可以看出他的倾向性。第二点呢，就是说过去王立军的事情他没有足够的充分准备，而这个孟宏伟看来事先是有充分准备的，他说一旦我有出什么事儿的话，我给你发一个什么信号，你就可以按照我们原来约定的方式来做。所以我相信孟宏伟的妻子不是自己个人做出的这个决策，而是说之前就跟孟宏伟有约定，如果我给你发一个比如说那个刀的那个照片，就意味着我遭受危险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布新闻。而且他的太太这次你注意到他的这个有一些语言让大家感到很震惊，他要追求正义啊，追求
真理
啊，真理啊，
还有历史的那个什么责任，
责任，
对，说了很多很高调的词，当然也有很多网友骂他了，说你丈夫以前参与了那么多啊，这个绑架他人、除害他人的事儿、谋财害命的事儿都有，对吧？为什么你现在讲那么高调的话？但是你看看他这个太太，有一点啊，虽然他没有暴露正面的形象，从背影上来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太太很年轻，可能不是原配。虽然有的人也说啊，他有68岁了、65岁了，我说不可能，因为他其中还提到了年幼的子女。最近又有信息报道说他有个孩子才5岁，如果他68岁就不太可能，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年轻的太太。这个年轻太太呢，说明她的思想相对来说也是比年龄大一点的人啊，就是说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西方，尤其是她住在巴黎。所以我想呢，她这次呢也是打算借助国际媒体的这种平台。等于也是给中共一个警示，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迫害我的丈夫，要把他置于死地的话，我们手中掌握着一些重要的材料，这个材料可能会曝光。所以这个过去你看有过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跑到美国，迄今为止并没有真正的爆料，
对
吧？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有增料的人不爆啊，爆的人往往是没增料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倒是希望如果要是讲中方不买他的账，继续的对这个她的丈夫进行迫害啊，怎么样？那她太太就有可能把一些猛料爆出来。
魏先生，在您继续谈谈您的看法前，在这里我也想引述一下，这是前中国公安部学者、纽约的一位律师，叫高光俊高律师。那么他在昨天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共在处理孟宏伟事件上，这个手法太粗糙、太荒谬。按照中共一贯的做法，一旦要处理一个高官的时候，尽量要做到要他的所有家属都在控制之内，才能够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弹。高光俊还说呢，这个当局本来是应该要把孟宏伟的太太也弄回国，这不是什么难事，结果现在却落得让他向法国警方来求助，还开记者会，这一点会搞得中国当局很被动。您怎么看？
这就我刚才想补充夏教授的，就是说经过以前的这些教训，现在这些当官的也学聪明了，接受教训了，所以估计是孟宏伟他知道他自己可能有危险了， 所以事先已经做出一些安排了。那么他在国内往这边发的信号，有人估计说那可能不是他本人发的，因为按照惯例，一般人一抓起来，就是所有的通讯的手段都没有了，都被没收，这是肯定的。所以说，人们认为这可能是他的在国内的什么朋友，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人给发出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也怀疑，就这个汪宏伟的这个妻子啊，他可能跟国内还是有一定联系。那么等情况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现在要出来反抗了，选择反抗。也就是说，现在那些被抓的官员已经不是老老实实等着引颈受戮了，他们现在也是开始反抗了。这个我像夏教授刚才说的很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些官员也不是乖乖的等着等死了，他们也开始反抗。
所以
另外我要补充一点，
是现
在就是说郭文俊的分析的是在常规下，如果这么有充足的时间，他会把他的家属全部控制住，或者等孟宏伟回国休假述职的时候再去处理他。可是这次等不及，等不及的原因是
着急，有急事，
有可能有些重大的事儿。
对对对，
这些重大的事儿，或者是跟习近平啊，跟那些高层机密相关，或者是就像老魏刚才提到的，他的一些做法可能被官方看出来有一些他想脱离控制的迹象。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不采取果断行动的话，有可能孟宏伟可以直接投靠西方，
他自己可能都不回来了。
对，
但是呢，他现在他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他老婆是在国外，老婆孩子都在国外，你没办法强迫他回来。而且人家现在已经有警惕性了，就是不要一起回去，一起回去是一网打尽了。
是您刚刚提到，二位也提到，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让中国当局这么急于要出手来处理孟宏伟的案子。我们看到中国的公安部刚刚我们也说了是连夜召开会议并且发表声明，而且在这个声明里除了我们刚刚引述的这个这是他一意孤行咎由自取的结果，我们看到中国公安部的公告里面还称这是要坚决彻底肃清周永康流毒影响，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所以有很多人说这几句话其实恰恰就说明了这背后的原因，这不是一场反贪运动，而是一场政治上的一种角力。我不知道两位还有没有什么在这一方面您觉得要补充的。
说跟周永康有关系那就是烟幕弹了，烟幕弹这不可能是真正的原因。周永康是什么时候？2013年的事儿了，对不对？现在这都2018年底了，所以说那个理由很牵强。应该是刚才老夏讲的那个，就是有什么突发的严重的事情，但不得不紧急的处理，应该是这种情况。
另外从官方刚才的文字来看，就是说公安部其实可能除了部长赵克志以外，其他人都完全不了解情况。在这之前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公安部是非常敏感的一个重要的部门，
对
官方如果说没有把握他也不敢就是随意的就把一些消息散布出去那个，因为他孟宏伟在公安部排名是第三位啊，他如果要是提前就泄露了信息的话，很可能公安部的人也会帮他所以呢，他这个可能是个消息是到最后传达了，已经给了结果了，底下的人只好赶快表态，因为这个时候不表态的话，恐怕其他人也会受到牵连。
受到波及是好的。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圈唱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指出孟宏伟涉嫌违法，正接受调查，引发国际哗然。因为专制独裁集权中国这种做法已经在国际社会中严重损害自身名誉，所以此事件不太可能是一般的反贪腐调查，事件应该是极其严重。”中国才会用这种方式来拔掉孟宏伟。另外呢，这位署名1-O 的这位网友他说：“一个贪腐可以抓光所有官员，一个逃税可以抓光所有私企老板，一个寻衅滋事可以抓光所有访民和心有不满的屁民，剩下的都是顺民了。”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卡卡的这位网友他也认为孟的事件不是贪腐余毒，而是内斗激烈化的开始。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位署名叫 Kutasov 的这位网友，他说王立军当年逃到美领馆，还准备了一堆黑材料，孟宏伟身在法国，中共不放心呐，要先下手为强。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到了孟宏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证明中共的执法机关完全不在乎诚意正序，可以 程序正义，可以任意修改执法程序来达到中共目的。有些人认为美国可以和中共达成有效的协议，促使中共拥抱宪政民主，实现市场经济，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共的专制独裁允许中共可以不顾及自己的诺言，不在乎真相，中共只要继续无视真相，他们就没有放弃抵抗。这点我想请教魏先生您的看法。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孟宏伟事件这个确确实实就是一场这个国际的大笑话，这让这个国际间再一次看清了这个中共的所谓依法治国的这个真相。
对对，
您的看法呢？
这也确实是，我觉得这些网友的眼睛都这看得挺清楚的，就是这个事情确实是个很大的丑闻，在国际社会上很大，而且很重要，就是西方很多人不习惯于中国那种无法无天的那种状况，他的思维跟不上，他们生活在这有法治的社会，他想象不到那是什么情况。孟宏伟这个案子就等于是让他们直观的看到了共产党是怎么执法的，他什么都不顾，什么程序什么都没有，想抓你就把你抓起来了，而且抓的像有的网友说的是，他要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可能也抓了，也消失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抓，就是他消失了10天，一直到他老婆出来记者会了，那边才赶快给一个回应。
所以您也同意很多网友说，如果今天这个孟宏伟的妻子没有让事件曝光，这整件事可能还被捂着盖着，
就这人就消失了，没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过去是在国内耍流氓，现在是在国际上，
在国际上开始，
而且中国自从这个经济指标上升啊，然后所谓大国这个崛起之后呢，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希望在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中都担任重要的职务，但是这一下恰恰把自己的这个本性暴露了，以后再想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位可就难了。
这一点我就想请教我们的魏金生魏先生，再回到您啊，我们知道过去几年来您也多次到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总部去访问，那么去了解有关的情况，特别是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这个红通令，他们的背后的这个做法，还有动机，还有主要的目的。那么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连线的时候，我们北京记者叶斌也提到了这个公民力量组织现在希望能够促请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来重新审视在孟宏伟这个担任这个主席期间所有通过的这些红通令，是不是有必要来重新的审视。我想请您跟我们谈谈，到底国际刑警组织这些年来与中共之间的这个关系到底有多深厚，为什么会引来外界这么大的一个质疑和攻击呢？
其实在很早啊，二十多年以前他们已经开始了，因为就有个中国局嘛，对不对？就是他不断的给这个组织总部提供那个提供资料，但是呢，过去的影响没有那么大，没那么广泛，可能就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吧，开始准备有一系列动作，想把国际刑警组织作为一个工具，不但是选他主席，不但是给了很多钱，而且实际上就是说。中国政府呢，从国际刑警组织的中国局那边也调了很多人到总部，所以他们在对总部的业务有相当大程度的干预。即使没有孟宏伟了，那里边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工作人员。就像孟宏伟这件事儿很重要一点，就是等于共产党要告诉所有这些官员，你不管在哪儿，你们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中。所以这些中国的官员，他不管他自己怎么想，他都得给共产党干活，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说这些人员到了这国际组织内的，尤其是当了高级职位以后，都会对这个组织有很大的侵蚀，就像侵蚀美国政治一样。
夏教授，您的看法，特别现在也有很多人在提到，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甚至联合国，那么这些国际组织里面，是不是应该要进一步来了解，在这里面担任要职的这些来自中国的官员，那么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您同不同意应该要采取这样的一种新的一种做法？
我觉得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呢，它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具有权威性，它的那种制度啊、架构啊，没有那么严密。它不像联合国的一个正式的机构，所以呢，它更多的是人们对共同规则的一种认可，就是国际上通常惯例的一种认可。所以呢，它的过去的这些年的这个功能，主要是在协同各国家之间，在打击经济犯罪、刑事犯罪、跨国这个走私啊、贩毒这些方面做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呢，它对如果有一些成员国 啊，尤其是掌握了相当权力的成员国，如果要进行违规，这个方面有没有特别强有力的约束机制？有没有这个纠错机制？有没有惩罚机制？有没有修补机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次也敲了警钟，啊，不光是国际刑警组织，其他各个国际组织将来都要进行一个彻底的排查，就类似于你看这次彭斯的这个报告演讲非常重要，他等于向西方世界提出了警示，就是中共有可能在各个方面进行渗透和控制，所以所有的国际组织都应该进行这个自己的排查，看看哪些规则被中共掌控了一定权力之后做了一些扭曲，这个是不能够被谅解的，也是不能够容许再继续这样下去。所以呢，我倒同意公民力量所说的，如果真的是国际刑警组织能够把孟宏伟就职期间所做的一些发的红通也好，或者其他的规定也好，进行一次认真的梳理，看看里边有没有违背他的基本规则，只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只符合中国统治集团利益的一些做法。这个呢，做完这样的调查，应该向公众有所交代。我觉得这种调查呢，可能要几个方面来结合，一个是国际刑警组织本身，一个是联合国相关机构啊，美国的相关机构，还有呢，比如说国际记者无边界啊，
记者无国界组织，
记者无国界组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参与，这样的话会取得广泛的公信力。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说这个必须呢让外界让公众了解更多的内情。
好的，我们现在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共产党打着贪污的旗号让国际刑警组织的头头失踪，是以为对中国渔民洗脑那一套对西方有用，还是根本不要国际形象？只是不论如何只敢这么猴急要让孟宏伟落马，一定不只是经济问题，是孟宏伟有大问题，问题被查处，还是中共有大问题得杀鸡儆猴，那就不知道了。另外呢，这位署名通商宽衣的网友他说，孟宏伟被捕，中共以惯用的流氓土匪方式逮捕，如果不是别人老婆报警，中共可能不会承认孟宏伟很可能被失踪，人家好歹也是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共如此实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影响自己的国际声誉。习近平天天反腐，实际上就是清除异己，大搞集权，狗咬狗，孟宏伟也不值得同情。老话说出来，混总还是要来还的，今天你整人，明天别人整你，该。另外呢，这位署名叫贾许的这位网友他说，在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的背景下，川普政府也不会像民主党那样搞人权外交，中共的暴力执政手段慢慢地从国内伸到国际，这反映了中共的中央和其产出的官僚都具有暴力倾向，国际各种组织应该从这件事上得到启发，来抵制共产党的渗透，丝毫不能够手软。另外我们看到现在陆陆续续还有不少的网友在发表评论，这位署名叫 June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孟宏伟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期间参与签发针对意见人士的红色通告，其中包括针对郭文贵的红通，而海航副总王健今年也是在孟任职的法国离奇死亡，现在孟被抓捕，不能不让人联想起他和王岐山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另外再加上孟宏伟被传早年与胡温一起参与灭口班禅，掌握孟宏伟不仅可能掌握了王的把柄，也可能是抓住了团派的七寸，这显然有利于习涉及高层权斗，说这仅仅是清除周永康余毒，是欲盖弥彰。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魏先生，先来跟我们谈谈二位啊，这个孟宏伟我们知道他在中国公安系统担任了这么大的一个职位，他这些年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网络上当然也有很多人说程序正义这是必须要经过的，但是也有不少人对于孟的这个落网或他的被捕啊，那么一点丝毫同情都没有，认为这是罪有应得。到底孟宏伟在这些年里面他在中国到底做了些什么？
他具体做什么我们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首先一点，他是公安部的当副部长当了很多年，公安部的做的很多的坏事，像刚才也有人提到说他这个参与了一些案件什么的，那么这些事情呢也可以说网友说他罪有应得应该说的是不错的，但是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使他做了很多坏事，他是一个匪徒，那么他也应该享有一定的人权，应该有得到公正的法律对待，不能随意的就像那么随意就失踪了，这样做法不对。另外呢，我想补充一下刚才夏教授讲的还没 那意思还没，就是说不仅仅对国际刑警组织要监督，我这些年观察所有的这种国际机构都违背民主的一个基本原则，民主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所有的政府官员和他们的行为都要受监督受检查，那么所有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在内，谁去监督他呢？谁去检查他呢？所以为什么现在被共产党稍微一渗透，他们的行为都很失常，而且共产党渗透的绝不仅仅是国际刑警组织，包括联合国渗透的也非常厉害。我们在日内瓦每年跟他们斗的时候都知道，那经常连美国加在一起都斗不过人家，为什么？拿钱买吧，那什么非洲那小国，你以为他大撒币撒非洲，那也是有用的，一到联合国一投票，那些小国也都有一票，他们老占多数。所以很多这个组织它的规则可能都要修改，包括你像那个世贸组织也是，它就没办法保护这个正常的那个贸易，它没法保护，你耍个小花招就能绕过它。所以说很多国际组织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监督。当然国际刑警组织其实也有想要监督它的组织，据我所知一个是英国有一个组织是专门监督国际刑警组织的，因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作恶不仅仅是对中国，它多年来有很多事情了，对不对？很多故事，包括曾经还被纳粹掌握过，成为纳粹的工具，所以它也有个组织在监督它。另外就是欧盟有一个它的相当于国际刑警的组织，而且规模也已经相当大了，可能比国际刑警组织稍微差一些。他们这两方面的监督，我想对国际刑警组织的行为形成一定的制约，这都是好事。
那您觉得孟宏伟事件确实能够在这些国际组织里面产生一些效应吗？
会使大家非常警惕。而且至少大家反对这些中国的官员在里边搅事的时候，这中国派进官员肯定要搅事，反对他们的时候可能理由就更多一点。所以我说这件事暴露出来也是一件好事。
是，我想回到夏教授刚刚提到了孟宏伟，他到底做了些什么？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其实从去年底开始，孟宏伟就不断地被卸除一些相关的职务，那么在今年四月还被解除了中国公安部的党委委员的身份，所以一般人认为其实他的仕途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变化了。那么您的看法，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还有他到底做了些什么这些年来？
一个方面就是说可能个人的一些野心膨胀就是说还想有更高的提升，如果有更高的提升，他要投靠一些关键性的人物，而这些关键性人物假如不是习近平所欣赏的，那么就可能认为你是在投靠他，你不是我的人了，这样的话呢就对他不放心了，因为他的位置非常敏感啊，所以呢对他的职务要进行这个削减。另外呢就是说他做了什么，他如果要是讲他在海外没有按照习近平的旨意去做，哪怕你好像自日常的工作你完成了，但是你只要没有按照习近平所希望你的东西去做，你都没有达到你的应该就是说你没有完成最高领导人交给你的任务。所以呢现在习近平有一个传言啊，说这个对国安系统习近平还没有办法完全掌控。大家都知道国安系统过去是曾庆红长期掌控的，即使胡锦涛接任了之后，胡锦涛都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控这个国安系统，那么现在还是同样的情况，但是习近平的权力显然比胡锦涛时代大得多了，但是据说对国安系统还没有完全的全盘掌控起来，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啊，他现在可能想修补这个漏洞。
是，今天就有一个新的消息说，这个接替孟宏伟来接任这个公安部副部长的人选是习近平的旧部，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这当中可能也有一些，对，所以这当中可能也有一些联系点。那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石本千鹤的网友他说，孟宏伟事件说明了中共官场的高压噤若寒蝉的气氛，即使你有外国刑警身份也不能保护每一个官员。有越来越多的事件表明，中共对于国际社会的反应越来越淡薄，已经越来越不在乎，说明其内部安全忧虑担忧越来越比重。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 Ad 赵的网友他说，林彪曾经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述，中共就是一台绞肉机，没有人能逃脱。今天看，无论是最高当权者还是体制高官权贵，中共体制早晚都会把他们毁灭，只有早做政改，结束威权，践行民主法治，所有中国人才能得到解脱。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署名叫 STGY007 的这位网友他说，天天反西方反美帝，当受到共产党迫害时，最能保护自己主持正义的还是西方社会，这真是太讽刺了。 我想接下来继续再来看到的就是说，这个我们提到了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刚刚的这个架构的问题，还有这些年来它与中国的关系，甚至过去在历史上包括与纳粹的这些关系也都多年来为人诟病。那么这一次面对这个孟宏伟事件的时候，我想请魏先生您来谈一谈，您怎么看国际刑警组织的反应？我们知道他们一开始是发了一个声明，希望中国能够透明公开的来向他们这个转达这个有关孟宏伟案的调查，但是之后好像也就没有太多的下文
了。由于他们的大部分经费从北京来的，所以他们的反应非常小心谨慎，
非常低调。嗯，
而且人家问他你们主席在中国失踪了，你怎么说？他居然说这是两个政府之间事儿，这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什么权利。其实你有权利啊，你的主席你怎么就没权利？任何一个组织对他的成员，甚至一个家庭对他的成员，都有权利去问的，对不对？他失踪了，我得问，这是我的权利。他居然很小心地躲着，所以说明这个中共的大撒币，很多的钱花在这些方面的话，对国际组织是一个非常大的侵蚀。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现在是由韩国代表来代理主席职务，预计下个月就要开会来重新选举新的主席。您觉得还有可能由中国官员来担任吗？在经过孟宏伟事件之后，
我想中国可能还会努力，
还会努力
，因为他们这个目标要掌握所有这些国际组织，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对不对？他可以搅别人的局，甚至你像在联合国里，他还可以占多数，甚至有一段把美国赶出去了，很早了，好多年前。
他可以大幅度的增加经费，
对，他就有钱。
因为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刚才我说了，它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国际性的合作组织，它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
对，
也不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这种组织，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个经济来源方面还是蛮有影响的。
他们还是想，但是我想其他国家可能对这件事也是有所警惕了。
但是讲到近期会不会由中国再来担任，我的答案是不会，
应该
至少在三年五年之内，
大家会警惕了。
我们来看到这个，
对这事儿比较膈应了。
是这个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先生啊，他特别就针对孟宏伟事件，他在昨天也发了很多的推文，其中呢他就提到说，不应该允许中国官员加入任何国际组织，直到中国能够遵循国际规则。他说孟宏伟事件显示，当我们试图与一个秘密的敌对的国家来接触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想请夏教授继续来谈谈您的看法。
你想这个苏联那个时期啊，这个很恐怖，克格勃动不动就让人消失，甚至到了普京统治时候还有这样的情况，有些著名的记者有批评他的，突然这个人就死了，突然就失踪了。当然普京可以否认说这跟我没关系，但是你想，总是发生这样的事儿，怎么跟你没关系呢？那么你一个国家如果做的事情跟流氓黑社会几乎没有差别的话，那你说你在国际上还有什么信誉？谁还敢把一些重大的事情交给你去做？所以我想呢，这是一个转折点，虽然不是说绝对的就是最后的一个阶段，但是一个转折点，就是今后国际各个方面的组织在考虑中国人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时候，或者是接受中国来自中国的资金的时候，都要考虑一下你这个组织是不是完全屈服于金钱的力量。如果你将来希望被中国所左右所控制，你愿意接受来自中国的资金，那你这个组织就等于是放弃了你的宗旨，放弃了你自己的使命。所以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权衡和交易？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署名李中本的网友，他说中共独裁集团就是会开这种国际玩笑，不管你是什么职务也是奴隶，说抓你就抓，完全没有人权。估计这次孟被抓也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孟一定会有后手对应，且看后面好戏出场，爆出新料来。另外这位署名张思想的古拉格的网友说，国际刑警组织主席都可以随意抓捕，想想我们普通百姓生活在怎样的如履薄冰之中呢？中共今天的势力确实已经渗透到了世界各地，中共最大的问题就是想要控制一切，如果你敢不听话的话，中共就会让你消失，其实就是把你秘密关押到一个地方进行严刑拷打，让你进行电视认罪，最后通过威胁和恐吓手段让你成为他邪恶统治的工具。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孙波的这位网友，他说会不会中国和法国私下里勾兑，以便让孟妻子回国，让孟所掌握的秘密不至于暴露。 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Jun Wang Du 的这位网友，他说他想请教嘉宾，国际社会对于中共采取这样的行动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谴责还是不了了之？这一点我想请我们的两位专家来谈一谈，国际社会该怎么做，那么应该怎么做。另外呢，还有就是到底孟宏伟的案子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也有很多人说接下来不会再有大的波浪了，就是这样平淡的不了了之了。我想先请夏教授谈谈您的看法。
首先我觉得他妻子如果没有回国的意愿，法国政府也没有办法强迫他回国，虽然他跟中国政府可以勾兑，但是呢，法国政府还不至于流氓到直接就把孟宏伟的妻子交给中国大陆的绑架
人了。
那我想他不敢做到这
样，法国老百姓也不会答应。
所以呢，这点还是只要他的妻子下决心不做交易，只要自己的丈夫不放出来，他就保留这个暴露这个机密的这个权利啊，这是有一定的这个震慑力的。
是。
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以后什么组织能够施加影响和作用？联合国现在都没什么作用。按道理来讲，联合国是可以就这个问题发表言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而且国际刑警组织在国际反犯罪、反洗钱方面，它是起重大作用的。如果联合国能够发表一个声明，认为这种是粗暴践踏这个国际上的一个最基本的通则。也是对国际组织的一个最大的不尊重和对国际组织权力的一个侵犯，对不对？你没有事先跟这个国际组织打招呼，就把他的主席就等于是绑架了，让他消失了，那你就是对这个组织来说的话，你是把他当作敌人来对待的，是吧？所以呢，不管他的国籍是什么，首先这个组织要站出来啊，不管国际刑警组织有没有这个胆气，他是有权利这么做的。还有呢，这个什么各方面的媒体都应该广泛的报道啊，国际人权组织啊，各种媒体啊，还有这个跟刑警组织反犯罪相关的各个国家的这个相关的机构，包括国际机构，都应该站出来发出强烈的谴责。
魏先生，您的看法，国际社会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另外，孟宏伟案最后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
共产党的角度来看，他当然希望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然后呢，悄不声把事处理就完了。但是呢，现在从他老婆这个状态看，所以我说他们事先是接受教训，有准备了，那就要跟你死磕了。你不把我丈夫放出来，我没当面看到他，你说什么都不管用。那就是说，他第一是他的态度很坚决，想把这事儿那个不了了之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因为他会不断的追，而且对法国来说压力也很大。法国政府这个事儿他甩不脱，国际刑警组织说这两个政府事儿，他可以说我不管，可是问题法国政府不能不管，这人在你这儿呢，
而且报案了，
案子报到你这儿了，你非得管，而且这是已经是国际瞩目的一个大案子了，那么一个重要的人物就失踪了，不管这人好坏，他失踪这是不可能的，不许，所以说。这个事儿想善了，我觉得不太可能了。中共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的这个案子上，
那您
还想再补充一句？
是，
其实中共现在全世界谁都不怕，只怕美国，只怕美国。
就是。
那么只怕美国的话，美国国会在必要时可以开一个专门的听证会，邀请世界上相关的机构各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公开的决议，我觉得这个呢对中国是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而且您觉得现在在美国的政治氛围之下，这样的可能性是有的，这样的听
证
会？当然。
好的，我们现在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利用最后一点时间来把我们几位网友的这个留言来看一下。那么这位署名叫 Wolf G 的网友，他说这次中国政府擅自拘捕孟宏伟，给国际组织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与中国政府这样完全藐视国际准则的国家来打交道。如果不做出一个彻底的反省，任何国际组织都会被扭曲破坏。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Inable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现在的王牌就是对媒体的控制，大多数中国人获得信息的渠道只能是官方审核的渠道，意味着中共说什么就是什么，中共还混淆概念，中国就是中共，这是典型的洗脑，以及军队并没有国家化，解放军实际上只是中共的私人武装。那么节目最后，我想以我们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先生他今天在一篇文章里面的总结来说，他说到了从范冰冰到高志胜，从肖建华到王全璋，从小班禅到孟宏伟，从体制的受益者到反对者，从贪官到良心犯，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连制造恐怖的作恶者也不例外。 今晚我们的相关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魏金生先生还有夏野良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和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我们要和您来探讨美国推行毒丸条款，中国会成为全球贸易孤儿吗？请您按时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